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5年8月16号，星期天，农历是7月初3。好，听众朋友们，下面就开始解答大家问题。喂，你好。
有非常非常多的钱。
喂，你好。
然后就在这个文字上签字，换了钱，把钱存到银行，且跟职员说，
喂喂喂，
其他人不能取。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这很简单，这就完好了。
喂喂，这位听众，你打通了。
感恩三世三辈一切苦修的观世音菩萨。
啊，这位听众，你打通了。
哎，今天我带我的朋友啊，问他的母亲马月英。
喂。
2009年去世的。马月。
没办法了，他在听台长的录音。喂，你好。喂，你好。
你接通。是什么意思？
喂。
啊，他说不低。喂。
哎，你好。
啊，师傅好。
嗯，讲吧。
师傅好，等一下，给师傅请安。
哎。
然后是师傅，您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
哦，好的。师傅，请问就是写错的小房子可以用碎纸机碎掉吗？
写错的小房子。可以不可以用碎纸机碎掉？一般的是可以的，如果你只要没有点很多红点就可以，明白吗？
嗯。嗯，明白了。师傅，就是我们都说要随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开悟，而是随着自己的业力在走，并且无法看清事物的本质，深陷其中。请问师傅，我们该如何让自己谨记随缘和随业的区别，以防自己迷失方向，然后做着自以为是对的事情？
其实随缘这句话呢，讲起来容易，但是呢，也是存在着一定的困惑性。因为随缘呢，很多人就说啊，家庭已经不好了，我就随缘吧。好像我已经跟这个男的，另外有个男的好了，我就随缘吧。我就跟着另外一个好，实际上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随缘。随缘是什么呢？是缘分到了之后，根据你自己的判断，根据你用自己的良心，根据你用自己的智慧来断定这个事情的啊这个可靠性和啊非正义性或者正义性的事情之后，你才能随缘。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如果你开车，对不对啊？开到最后呢，人家前面有块牌子说这条路封了，你只能往右边走了。那你知道这条路往前走是可以走到你的目的地的，但是呢，他把你路封了之后呢，你只能往右手转弯。那个时候呢，你就叫随缘了，因为你没有办法了，对不对呀？啊，对不对呀？
对的。
那么然后呢，你再开，你又要开始在随缘的当中要找机会。能够让自己回到原来的路上去，啊，明白吗？啊。
嗯，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嗯。
下一个问题是，同修重病往生，为了让大家相信因果，同修们在网上大量的转发亡人生前的忏悔的文章，诉说亡人生前的错事，这样对亡人有没有功德？
对亡人有点功德的。我告诉你，一个人。人家说你是死不改悔，那是不可以的。一个人做错了，马上要忏悔，不管是在下面、在人间、在天上，做错了都要忏悔的。啊，这个六道轮回里面都要忏悔。啊，除非你出了六道之后你是菩萨了，你的不会造新业了，你过去的在人间的旧业都会慢慢的消掉了。所以，当一个人做错事情，不管在哪个道，你都要忏悔。啊，连鬼他到了下面他都要忏悔的，他不忏悔的话他连投人的机会都没有，明白了吗？
明白。
啊，
那如果这样做的话会不会让亡人不开心呢？其实
不会的，等到亡人走掉之后亡人什么都明白了， 就像很多人开始活着的时候要名要利的，等到他一死，他已经知道了我什么都带不走，他明白了，他不会生气的。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一个人要走快的时候，你跟他讲啊，你这个东西给我，那个东西给我，你说他还会不开心吗啦？算了，你拿去吧，因为知道这个不是你的了。就像我们一样，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当一个人开悟的时候，你们为什么这么多弟子会经常跟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忏悔，对不对啊？你们还没有到走了，你们已经把面子已经拉下来了，觉得自己啊做错了就做错，那是一种开悟啊。那亡人他完全知道原来在人间做错这么多事情，一个事情都不能原谅他的，所以你们帮他忏悔的话当然对他有帮助啊，明白了吗？再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做错事情了，对不对啊？你自己心里很懊悔，你知道你做错了，你叫家人，叫你太太跑过去跟人家说，对不起，我先生心里很难过，他说跟你说对不起啊，来来来，我替他替你下跪吧。所有的这一切，你说你先生是不是在解脱啊？
嗯，是的。
好了，明白了吗？好了。
明白了。
啊。
嗯，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嗯，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长期坚持网络弘法，一直很谨慎，然后前段时间帮过一位白血病的同修做忏悔的专题，由于一段内容是当天打通电话问师傅的，录音也还没有出来，所以他误传让大家帮这位重症的师兄求菩萨，实际上师傅是说的让他的家人和他曾经度过的人来求。然后同修很内疚，在此和师父忏悔，以后他一定会更加谨慎的弘法度人。请问师父，他针对这件事情需要念多少遍礼佛？
嗯，像这种问题如果没有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对别人，应该问题不大，明白吗？如果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那就有问题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师父对比这种情况，误传信息或者是以个人的之见去评论一件事情，在网上经过大量转发误导大家，这个业障大吗？
也是很大的，看要造成的后果多大。如果造成的后果很大，那么他业障就很大，如果造成的后果不大，那么业障就小，明白了吗？
那他如果是造成，就是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业障到底是否很大，那他就是该怎么样念礼佛？
那很简单了，如果他自己不知道业障有多大，那很简单了，那就说明他自己要啊好好忏悔。如果心中一直还有芥蒂，还感觉到这件事情一直啊栩栩如生的在自己的身上发生的，后悔的，难过的，说明这个事情没解决啊。
哦，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请问师父，如果梦到师父提醒要生不好的病，或者梦到自己有很大的关节被拉走等等，那我们在深挖自己的根本，好好忏悔改毛病，并且许大愿、多念小房子、放生、度人的同时，还有什么特别要做的吗？
我看没什么特别要做的。其实人最要紧的就是能够接受别人的意见。你看看当师父在梦中跟他提醒的时候，他就应该接受意见，就是说马上要当心了，他不当心的话他真的会有事情发生的。
哦，那针对这样的预示梦的话，就是我们应该是抱着怎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呢？
就是说自己觉得我最近比方说有劫难了，有劫了，自己要当心，要什么事情都要忏悔，什么事情要如履薄冰，不要做错事情，明白了吗？
明白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身患重病在网上求助大量小房子并广为流传，对比自己在家拼命求菩萨忏悔、念小房子、大放生、许大愿，最多请身边几位认识的师兄来帮助自己，等病好了再到网上来现身说法，这两种方法哪一种更有利于重病的康复？
其实任何事情最难的就是说他不同的理念造成了不同的一个问题。比方说你生了这个病的根由是由你造了很多口业啊造成了这个业障的，你当然在网上这么不停的忏悔好了，让更多的人能够相信，这个就是说因为你在消自己的业障，因为你过去是口业造成的， 听得懂了吗？
嗯。
还有一种呢，还有一种呢，比方说不是造口业的，而是你自己生业，比方说身体啊，过去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啊，这个东西呢，你当然了，你教育到别人呢，也是对自己有好处的。实际上呢，弘法当中啊，一边教育别人，一边自己进步，那是最好的。所以师父还是觉得，有的时候讲出去没有什么难为情的。我告诉你，一个人真正的难为情是到了地狱，被阎王老爷啊，把你的一生拍出来放出来给你看的时候，要判你的时候，那是你一生当中玩的时候了。所以在人间没有什么丢脸的事情，明白了吗？因为人间呢，你只要自己没有做不如理不如法的事情啊，听得懂吗？嗯，
啊，听得懂。下一个问题，请问师傅，有一种讲法说，鬼神很喜欢附着在香菜上面，最好不要吃香菜，是不是这样呢？
没有没有没有，瞎讲。
啊，
香菜、
啊、没有的。
他怎么不说青菜啊？他怎么不说豆腐啊？瞎搞。
哦。
嗯，好吧。
好的。
没这种事情的、不要去误传，有些东西就是一种迷信的东西，这种才叫迷信呢，明白吗？正信的话就是说你自己心中有佛，你见的都是佛，你心中有菩萨，你见的都是菩萨，明白了吗？这种都是小事情的，什么香菜呀、那银色的鞋子也是这样的呀，傻姑娘听得懂吗？比方说师父叫你们说银色的不要弄，那当然了，跟地府接近的东西，当然你如果是一个大智慧的人，或者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真的穿了银色他也拿你奈何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父。下面一个问题，这位同修蹦到自己嘴里含着体温计，在
含着体温计怎么样啊？讲啊，傻姑娘。
含着体温计在测体温，然后他把体温计取出来的时候，发现体温计被咬碎了，里面的汞可能被他吃到肚子里。他想到这会不会中毒，有没有生命危险？然后他照了照镜子，发现眼睛的眼白渐渐发黑，左眼球上还有一个红色的伤口。接着梦里面他看到电视上还在做广告，一个可以排毒的新产品，这东西在头发上一划，就把头发里的汞给吸了出来，形成一个个小珠子掉出来。同修心想，网上买一个这样的产品就能排毒了，那这个梦代表什么意思呢？
如果当你在梦中产生恐怖恐惧，那就说明你在人间做的某一件事情让你在80天中造成了一个恐怖的因子，造成一个恐怖的因子，听得懂吗？所以你晚上会做这种梦，所以像这种情况你能够解掉的，说明你还可以靠念经，如果你不能解掉的，你就要当心，明白了吧？
明白了师傅。感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台长曾经说不孝顺让父母伤心也会有业报，那如果这个子女当初是被灵性控制导致对父母不好发脾气等，那这个业报是怎么算的呢？
照样算，因为你身上，因为子女身上如果有灵性，对不对啊？但是他这个果是通过你造成了让父母不开心的，明白了吗？因为他最后的果还是让父母不开心，还是有业报，至少说这个业报比较轻和重的问题。
好的，那这个让父母长辈伤心的业，是不是念礼佛就能消？
这个不是大业，这个是小业。
小业要配合小房子吗？
啊？
要配合小房子吗？
这个无所谓，这个不用不着的。
念礼佛配合小房子。
我觉得这个第一心中改正，第二给爸爸妈妈念点多念点经文。都会好的，这个不大，这种问题不是太大的。要看的业其实大小全部看你自己控制的。你要是做出来的很多不好的事情，这个业大了，你说就麻烦了。听得懂吗？
好的，感恩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就是边念礼佛边送小房子，是为了怕业障激活，提前爆发生大病。那其他的业障，如事业上、婚姻上，也会不会因为念礼佛、小房子没配合好而会提前爆发？比如本来50-60岁，婚姻会有劫，现在提前到30-40岁呢？
记住，坏事情也好，好事情也好，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啊，对不对啊？
嗯。
啊，如果有这种业障在，那最好是能够啊早一点能够人经得起考验。如果到了晚年再爆发的话，会伤自己更厉害。所以一个人能够啊早一点能够开悟，那是好事情。所以很多事情还是早一点开悟。你听得懂吗？
嗯，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还有一个接下来的问题是。台长说过，老人带孩子容易损失掉孩子的福报。那如果老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么说的，所以你们不要误传。
哦、
就是说，年纪很大的人，身体很不好的人带孩子，也不是损失孩子的福报，是气场不好而已。千万不要误传，
嗯、
听得懂吗？这是一个。
嗯、
第二个就是很多老人家活得很健康，身体很好啊。各方面都很好，这种老人家人家也有福气的啊，对不对啊？他带孩子并不是一定会给孩子带的不好的，要看的。比方说浑身全身都是病的老人家，你叫他带你怎么带啊？他气场怎么好得起来啊？这还不懂啊？是这个概念的。
听得懂。那如果是老一辈不舍得吃，然后特意留给小孩子吃，那小孩接受了吃掉了，那是不是
没问题？这没问题的，这没问题，吃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最主要是带孩子，如果他自己病殃殃的，然后自己身体很不好，啊，孩子们整天跟孩子跟这奶奶爷爷在一起，身体很不好的啊，那就孩子会气场受到影响，这是真的，听得懂吗？
啊，
嗯，
好的好的，行，感恩师傅的开始，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些，非常感恩您师傅，
好好好，嗯，
再见，
再见。喂，你好。你好，
喂，你好，
你好，
师傅，
你好，
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跟关心吗？
你讲吧，
师傅、
啊，讲吧，老妈妈。
哎，师傅，
啊，
我就是就激动，师傅。
哎，请讲，我听着呢。
哎，如果我的家婆
啊，
好运烧烧香啊，你不是说不要帮你烧香吗？
啊，就是说他在家里的外面门口外面烧香是吧？
好运。
好，明白了。嗯，
我就不好意思，就是跟他讲完年纪大了。
啊。那么我看您年纪也蛮大的，你为什么不能年纪大劝年纪大？
我七三年，我七二年的。
啊，七二年的，嗯，嗯，你记住，你
我就是
你随他去了。
是你。
他如果、
啊、
他如果不肯改正，你就随他去了。听得懂吗？啊，他愿意这样，你就随他去了，没关系的。
哦，我就很门口别去，他在后院烧。
哎、啊，没关系的，不要去劝他了，劝他骂你的话、
哦，
你反而麻烦。
嗯，师傅，我有个还有个问题，就是你说上次说我佛台的，就是右手边有个。有个古时的东西，我后来开始没干，没有好。
啊，这位佛友是这样的，啊，你呢？因为可能啊，有生理上有些麻烦，所以你讲话讲不清楚。台长的建议呢，你把它写下来，好吧？写下来给写封信来，你上面写。
我再问一个问题
啊，
我就是那个语言的障碍，就是
语言障碍，所以语言障碍，我叫你写信过来，写到东方台来。你上面前面写，我是打进电话，台长让我写的，你有什么问题你就写下来，好不好？台长回答你。
我给你转分解的过去了，师傅给你感觉下我的佛台
佛台是吧？金啊。
嗯。
啊，你的佛台不是太好，嗯。
什么呀？
你佛台不好，有灵性，嗯。
灵性啊。
啊，你给家里念十七张小房子吧，好吗？
哦。
好吗？
现在讲不好
了。哎，好吗？
好点了。
没关系的，你念十七张小房子啊。语言障碍，你要多念心经，你就先求观世音菩萨让你语言好，好吗？
我在线打点。
好了，老妈妈，我跟你说，你写信会写吗？写到东方电台来，好吗？
我就是香港八十的。
对，
那个坐轮椅的。
我知道，我知道，你自己要写信吧，好吗？啊。
嗯。师傅，就是那个江南卫中工地是条，现在很难找路。
啊、嗯嗯，你要记住了，业障是怎么会来的？一个是前世，一个是今世。当你自己很可怜的时候，你就想想你自己做了很多坏事的时候，这就叫报应。
是的。
所以一个人不能做坏事。现在还有很多人在做坏事，等到他哪一天跟你一样的时候，就像你一样在后悔，那就没用了，听得懂吗？
嗯。
一定要忏悔。现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恶人了，啊，整天要搞人家，这种人我告诉你，他到最后他自己会背业的，明白了吗，老妈妈？
啊。
好了。
师父。
好了。我告诉你说，实际上像你们这些人，师父根本不应该收你做弟子的，你们写也不写，所以天上菩萨也不会原谅你们。你们以为像你这样话都讲不清楚，你怎么渡人呢？做台长的弟子至少要会能够渡人的，至少要发愿的，你是只不过想得到加持啊，所以你像你怎么会好啊？哎，真的自私自利、啊、真的。你们这些人呢、啊、我跟你们说，我真的无语啊。一个人如果都这么自私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上哪有这么多善良的东西啊，明白了吗？
嗯。
好了好了。
师傅，
嗯，
我打网语，网语不是不是借网语，网语的。我那天就是我同学叫我出去吃饭，我想要念小房子，没空。我就说我不在家，这样送打完你们。
这种都是小事情，好吧？你打妄语挡在口，已经语言障碍了，你还要打妄语，你还要问我这是不是妄语？我告诉你，像你这种人，一天都不能说坏话，一天都不能打妄语，因为你已经有报应了，你听得懂吗？
我知道。
好了，好好修行吧，好好忏悔吧，啊！台长刚刚已经给你加持过了。
我的念经情况。
好了好了，不能讲了，再见了啊。哎，真的，台长真的有时候真的也是无奈。哎呀，坐在轮椅上，而且有的人手都没有的，他又不写，他在申请表上他又不写自己是残疾，这种都要台长背很大的业的。哎，就知道。
喂。
哎呀，啊，喂，你好。
哎、你好师傅。
啊。
弟子给师傅请安。
啊，谢谢。嗯、
师傅您辛苦了。
嗯。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师傅。
嗯。
师傅你能听到我的声音，我听你声音非常的小。
听得到，你讲吧。嗯。
师傅我要向您忏悔。
嗯。
是我过前做错了很多事。以前也办过邪淫。
嗯。
弟子以前很不懂事啊，做错了很多事情。
嗯、
弟子上次打通师傅的电话，上次师傅打了师傅的电话的时候，师傅讲我当时还心里还在想，我说师傅是不是弄错了？后来后来我就好好的听师傅的录音，师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
你还不承认呐？师傅讲你会错的？
嗯，当时就自己感觉到自己一直以来自以为是，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做错事。
做错太多了。
后来好好的看看自己，后来好好的看看自己，真的自己没有以前一件事情都没有是对的， 没有一件事情做的是对的。
现在知道了。
是不是现在忏悔？
现在知道了，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
现在就是每做一件事都感觉自己是在错事。师父讲的是，说你每天都活在人间的地狱里面。现在我想一想，真的以前我修了两年，我也没有好好的发现自己，没有好好的看见自己。
你呀、现在能够改正，总比以后下了地府里面被阎王老爷审判的时候好啊！早点自己先认错吧。
就是知道错了。就是以前很烂的，烂不可言。就是现在好好的想想这些。
恶心不恶心啊？想一想，恶心不恶心啊？像个动物一样在人间活着，脏不脏啊？自己想想，还以为自以为是，还以为自己不得了呢。想一想啊，难为情啊，真的，一个女人呢、做这么多的烂事啊，你怎么样见菩萨？你还问我，哎呀，我还很好呢。想一想，现在有多少人这么样活着？哎，很脏啊。
是啊，师傅，是的，我师傅打了师傅的电话，师傅说，我说我在忏悔，师傅说你忏悔要真心的忏悔，我是忏悔一段时间，我又忏悔不出来，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好好的想想自己，我自己泪流满面，我是觉得自己真的是错的太离谱了，太苦了，师傅，我们真的是，
你们想想，我听不到，想想了，谁来讲你们？啊，有一个 CEO。啊，他跟我讲，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上面没人再讲我了，我什么人都听我的，所以他才错成这样。啊，要有是人讲的，没人讲，就是没有爹妈的孩子像棵草啊，有人讲的孩子像个宝啊，真的，像你们这些孩子谁来讲你们呢？现在谁来讨骂？听得懂了吗？
是啊，师傅，我之前我老是蒙古的虎事，我现在我才知道我自己一直都在做错，从来没有做对过一件事。我这样的状态，怎么可能不得到观世音菩萨？
菩萨会来的。
脏
的这个样子，菩萨会跟你接气场的。求菩萨的人，求的灵的人，全是像菩萨一样的人呐、一求就灵啊。听得懂了吗？
对不起师傅，我错了，对不起师傅、
你现在错了还有改正机会，等到你下去了死的时候，到阎王老爷这里判的时候，你再说我错了，没办法了，他是惩罚的时候了，听得懂了吗？
知道师傅，我昨天晚上梦见师傅了，师傅那个手上打电话，然后我看到师傅，我双手合十，师傅就把手伸过来跟我握手
啊，那给你加持了。
师父跟我握手，我的女儿在旁边，师父又跟我的女儿握手，然后我说我今天真的跟师父打电话，我说我也向师父忏悔。
好，忏悔了，不要自以为是了，等到真正的要出事的时候再忏悔就来不及了，就晚了，听得懂了吗？
我知道师父，我非常的感恩师父，我也是看到师父我今天非常的难过，我不敢再睡觉了，我看到师父就想哭。
就看到师父想哭，师父帮你们背太多了，你们这些真的，哎，真的，你们这些人，我告诉你们，业障缠身，所以像很多人一样，整天还在做坏事，每天活在人间地狱里。你去记住好了，搞人家的人最后的结局你都看见了，对不对啊？
嗯，
不要去搞人家的，人不能搞人家的。以和为贵啊，对不对？以慈悲为我们学佛人的宗旨啊，所以一个人不能整天的想占人家便宜、想搞人家，这种人会下去的，我不骗你的，这个有天律的、也有地律的。好好努力吧，好好改正吧，还有希望、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师傅，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像我们平时在跟家里人念那个心经的时候，就是家里人不信佛，就是说怎么样来把握这个量啊，就是有的人就是刚开始一般的话我们会给家人念七遍啊、给求菩萨给他开智慧，像这样的话有就是说
一般的先由少到多、念心经啊，不要念太多，开始的时候念三遍啦七遍啦啊，如果实在念到一定时间他还不开悟，那就可以给他加了， 你听得懂吗？因为等于造房子一样，已经有基础了，可以慢慢的往上加。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相信，你给他一天念二十一遍会造成他的反弹的，听得懂了吗？
哦，是我之前就是给先生有念了一两年了，念了一两年了。我现在就是以前有的时间就念七遍，念七遍，后来又念了四十九遍，现在我又把它降下来了，念到二十一遍，二十一遍再二十七遍，
好一点不啦？
现在就是
又好一点不啦？
好很多了，
好很多嘛，就是进步了呀，对不对呀？
就是说这二十七遍要不要再往上加？
二十七遍不要了，没关系。
就这样念下去是吧？你像我先生，我跟他念了大概有两年多，两年多了，然后他就是两年有。
人家念了，人家念了三年，帮老婆天天把香都插好，天天先磕头。那本来是看见菩萨就要乱讲话的人呢，现在服了不啦？没有办法了，这是一个功力啊。
嗯，对对对，我知道，但是他现在比以前也好很多了。我每天有坚持跟他念一遍礼佛。
对。坚持
就是小房子念了三四百张呢，就是我就是最近又许愿了一百零八张，就是我发现那又不对劲的时候，我就跟他许愿念小房子，那现在已经变了很多。虽然他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没有信，他就是有点组织我设佛台，我就是这一点好像跨不过去一样。
对，你慢慢的在念嘛，
还要怎么样做？
你念经的时候就直接跟菩萨讲，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啊，让我先生能够开悟，能够让我设佛台来啊，来供拜观世音菩萨，好了就可以了吗？这样讲一讲，每天讲啊，很快的，你再说佛台跟他讲，他就同意了，明白了吗？
嗯嗯，好的好的，师傅，还有一个是，就是我那个，哎呀，那个同修做了一个梦，就是他就是说他那个。他说他家里不是设了佛台吗？也请了那个东方来的观世音菩萨，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南京菩萨呀、太师菩萨、观地菩萨，都供了。然后他就有一天晚上就做了个梦，他说他那个佛台呀脏了，然后上面又放了两个香炉，就是他以前那佛台很小，就只放了一个香炉，只放了一个香炉。但是那天上香的时候呢，因为环境就比较暗，那佛台也比较脏，一下子就多出来了一个香炉。他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就是多出来个香炉，就叫他再放一个香炉。他一共供几位菩萨啦？还不懂啊？
有四尊菩萨。
啊，四尊菩萨嘛，叫他供，他现在两个香炉是不啦？
一个。
啊，一个是不啦？那叫他再供、再供呀，再供两个到三个香炉呀，小的。
是不是每尊菩萨最好放一个香炉好一点？
对呀、这还不懂啊？
哦，但是当时他那个佛台比较小嘛，后来扩大了一点，就还没有弄。但是那个佛台脏，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最近修的不好啊？心有点。
佛台脏是真的脏，叫他好好的把佛台擦擦干净啊。好吧，常侍佛台、侍佛、
不是说他修心修的不好吗？
嗯，应该不是的，好吗？好了好了，给人家问问吧。好吧。
还有一个事，师傅，就是我那个女儿，就是她身上以前有个灵性嘛，我就一直有给她念小房子，念的蛮多的，超出蛮多。以前师傅跟我讲，就说要念380章。我已经那时候念了400-500章嘛，但是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梦不到他，有一两年了。反正就是说，从我念这个小房子一直到现在都，他们家里的人，包括我念了小房子，包括我那个女儿都梦不到这个人。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是要继续给他念呢，还是给我的女儿的要经者念。
如果你梦不到的话，说明他投胎了，有可能的，嗯。明白吗？
但是我就感觉这个女儿老是很脾气很坏耶。
脾气很坏不一定是这个灵性，不要乱想啊，乱想会想出事情出来。
这样那我就把这许愿的念完了之后，直接念他身上的药精者就可以了，对吗？
对对对对对。
好的好的，感恩师傅。
好吗？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OK。
师傅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
再见。
感恩您师傅。
再见再见。
好，再见师傅。
喂，你好。喂
喂，
你好。
师傅好。
啊。
给师傅请安。
啊。
师傅，我问您问题，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他做梦梦到，可能是预示梦，要得血液病。
啊。
那心经和大悲咒是怎么配啊？
血液病的话呢，最好呢还是就要念礼佛。 首先呢，业障到了呢，念礼佛消业是最重要的。其次呢，要念小房子，心经多一点啊、大悲咒可以适量少一点。大悲咒可以念17遍，心经要念27遍以上，明白吗？
明白。礼佛呢？
礼佛的话最好念5遍。
好，师傅，因为我查原来的资料，原来您回答其他同学的问题是让他先念经放生，然后过一个月再去查，我这么跟他讲的，那也让他这么做可以吗？
可以可以，因为给他个机会，如果他真的愿力大的话，菩萨救他的话，再过一个月去查的话，他会发现没有了，或者很小了，他就有希望了。
嗯，好的。师傅，那个您解一个梦，我做一个梦，就是梦见师傅在一个教室前边坐一把椅子，拿了一张 A4 的白纸，那上面写着我护照上的名字，英文和中文。我改名字很长时间了，快20年了。然后那个师傅就让我读，我就读出来了我的名字。我读完了，我就进那个教室。然后等一会儿我又出来了，出来我就追师傅，就差一步，我就跟着师傅往前走。然后我在想是在师傅后边走还是在师傅身边走，我就醒了。
嗯。这个就是你在加紧脚步跟着师父一起弘法修心，说明这个梦是积极的进步的梦啊，没什么大问题的。嗯。
那师父怎么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啊？
那我能不知道吗？不知道还叫你师父啊？这个名字嘛很简单了，这个名字是你原始的名字，说明你后来的名字没有什么用，灵动性还不够，你要重新还要声闻。
真的
啊？你把新的名字还要升文，否则你现在小房子为什么烧下去这么长时间都不效果不好啊？就是名字的问题出事了呀。师傅，
真的师傅、
啊、
我这么多年烧这么多小房子没用啊。
啊，基本上没用，所以你看你痛苦不断呀。你要是早一点名字对了嘛，你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了。
哎呦，我自己解梦，我以为是我没有忘本性呢，我以为是梦考呢。
你就慢慢梦考吧。
哎呦，我真的感恩师父，真的
啊，这个就是师父到梦中来提醒你呀、啊。你现在烧下去的小房子效果没有啊？为什么你经常会生活当中会痛苦啦，很难呐、啊，解脱啦？实际上这就是小房子没效果呀，这还不懂啊？
哎呦喂，啊，不是梦考哈，不是我忘记本性。没忘本性
啊！
哎呦，那真的师傅，那个我中间那个名字写的都费劲，我改一个可以吗？
可以啊，不是，你现在不要改了，你现在不要改，你现在就把现在名字叫出来，那个现在的灵动性你继续，先不要改，继续升门，先把它固定下来啊，然后你要把原名写上去，还现在的名字写上去之后，
嗯、
啊，这样的话，过去那些小房子如果没有人，就是跟你的气场相同的话，这些小房子你过去念的全部到你现在的名字上来，那你就成功了，你一下子会噗一下子了，听得懂吗？
一下这么多
小房子啊，一下子全部到你这来了，明白了吗？
是，真危险，师傅造成这么多年我都。声闻没有成功，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障碍，业障。
就是业障，就是人家不让你声闻成功。
哎呦喂！
啊，明白了吗？
危
险，很危险，非常危险，太危险了。
嗯，那还按原来那个名字哈，行，那我去声闻，嗯。
好吗？
好，师傅，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我女儿她不信，但是呢，她想现在上学，先找工作，然后再上学。这种情况，我是给她让她心想事成，就是我想让她容易一点，我也少费心。我是7张给她念小房子，还是21张，还是怎么做呢？
你就给她7张，多烧烧就好了，没问题了。
每次7张。
嗯，好吧。 每次七张让他多烧烧，你会越来越好，这个没什么客气的。我告诉你，女儿就是让她吃苦，吃苦之后她会对妈爸爸妈妈更好的，明白了吗？嗯。
师傅，那她吃苦我心疼。
哎呦，好了，你以后跟着她一起吧，好吧？
不，
等到她找到男朋友的时候，把你甩了的时候，你就变成个糟老婆子，然后天天被人家唾弃，天天在家里就觉得讨厌。你举个简单例子，现在有几个孝顺的爸爸妈妈跑到你们家来，你会把他赶出去？很多人都烦的，年纪大的人在家里住的，他都觉得烦的。好了好了，开开悟吧，好了。
嗯。
没什么心疼不心疼的，我告诉你，心疼也就一刹那。好了。
嗯，行。
好了好了。
好了，感恩师傅。
好，再见再见。嗯。
好，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打住了，师傅。
你好。
喂，你好。
哎、
师傅，弟子给安师台长请安。
啊，谢谢。嗯。
啊，哎、师傅您啊啊，稍等一下啊。好，第一个问题就是纯阴八字和纯阳八字啊，有在玄学方面有什么讲究吗？这个问题。
纯阴八字、纯阳八字。
纯阳八字。
嗯。
其实。在玄学上很多阴阳相克
相
生，它都是有待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像这些东西呢只能啊懂得一点而不能去深究的，因为它改变不了你彻底的命运的。如果任何的玄疑的东西能够改变，那佛法就没有必要了，听得懂吗？
嗯，那有的说法说是纯阴八字和纯阳八字的人最终都会走向学佛，是这样吗？有这种说法吗？
有这种说法，因为当一个人能够相信风水、相信命运，那这样的人就容易进入佛法界。因为首先佛法是解脱人的命运的，明白了吗？所以这样的话就
哦，明白了
啊。
哦，明白了，明白了。师傅，那个小孩就是小出生的小孩过百天有什么说法吗？就是从玄学方面角度讲。
没听懂，再讲一遍。
就是过百天，就是小孩出生一百后之后，就是庆祝一下，就是过百日，
啊、
也叫
过百
天。
啊啊啊！其实小孩子过百日的话呢，应该是还是好的，说明他呢，基本上呢，这个一百天呢，实际上就是三个月。三个月左右，一百天过百日呢，百是一个吉祥数字，啊，一百是一个吉祥数字，所以说过百天就说明他越过了很多障碍，他能存活。实际上小孩子生出来之后，在一百天当中最容易啊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有的孩子的死都是在一百天之内死掉的，明白了吗？
哦，
所以一百天之后再庆祝一下，说明他已经过了这个大坎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一般是吃个素宴，在放放生，这样就挺好的。
对
呀、
啊，不要去打秋千呐、啊，把人家都找过来，叫人家送红包啊，什么都这个不好的。吃个素面，啊，不要让孩子欠人家太多，明白了吗？
嗯，我们这边是就是说是给个钱，然后呢去饭店里吃饭，嗯，但是有海鲜，哎呀，这种现象也是不好
的。你就知道了，那海鲜一吃，他又有结了。
嗯，好的好的，嗯，师傅啊，有这么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一个69年属鸡的嘛，她就是一个女的，也是一位佛友，在8月6日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发现脑出血，人摔在公路上昏迷不醒，被人救到医院抢救，发现脑部有肿瘤破裂导致血管之昏迷，有瞳孔放大的迹象，当紧急情况下，家人又不在身边，也不信佛，有一个共修组组长决定，本地的共修组长决定为其放生10000条鱼，当地共修组给他画了2个108张小房子，生命体征恢复，7号做了脑部手术，从7号开始，共修组每天给他放生5000条鱼，21张或是49张小房子， 现在已经给他放了57000多条鱼，小房子挂了有500张左右了。现在这个人已经从重症转到普通病房了，语言功能受到损伤，意识完全不清醒了。大家都是硬把他，大家发心给他放生，给他念小房子，硬把他拖回来了。师傅，他现在就是意识还不清醒，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
首先，这个人应该是拖走的。这个真的叫从死神当中把他救回来了，完全是靠着众生的愿力。像这种事情呢，也只能说感，让他感恩所有的共修啊，共修这个我们的同修。所以师父经常讲，我们的家里人救不了我们的啊，你不要说其他
的，
只有佛有。所以很多人整天都为家为家，从来不为别人的。要想一想，我们最后啊，我们说不定走的之前，家里人不一定跟我们相伴到老的，而我们的佛友是跟我们相伴到老的，所以我们只有跟佛友啊付出更多，我们才会得到众生的啊庇荫，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所以很多人还在自私的活在自己的小家当中，要懂得拥有大家才能拥有小家。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一定要懂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呢，像他这种业障爆发，尤其是从生命的死亡线上拉回来之后，一般的地府的就是差呀、啊、就是我们说来拉人的黑白无常要下去跟阎王殿要去汇报的，他汇报之后呢，可能呢就是说由他们奏章上去，那么上面呢一定要叫他看他的业障消掉多少，而且要观世音菩萨出来做担保的。每一个事情只要是啊有自己的这个大业障来了，地府官他是不客气的把你拖走的。但是从死亡线救回来的一般都是要得到上面允许的。所以很多人在昏迷当中他会看到很多菩萨来救他啦。等到他最后醒过来之后，实际上他就是等于上面已经同意了，他才能醒过来。现在这个意识还是要靠他不停地念小房子，还是要靠他，啊，他自己啊能够有不断的边上有同学要帮助他，否则的话，他这个意识不通那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的思维受到障碍，而且呢，他家里人不相信，这也是造成他非常啊业障很深重的一个原因。所以一个人如果家里人不相信，这个人说明我们说啊缘分不深啊，佛缘不深啊，明白了吗？
是，你看家里人不相信，都是共修组发心给他放了多放的鱼念化的小房子，现在是这样。那师傅，这个共修组他每天给他画多少张小房子为好？他这种情况？
哎，这种事情只能随缘了，因为也不能让人家共修组的人。啊，怎么样？实际上呢，讲句心里话，像这种人，这个报应怎么来的话，说明他自己真的业障也很重啊。像这种死的话，都是拉走的，一下子拖走的。
师傅，就是大家不明白，这个同修吧，也平时也很好，一天念7-8张小房子，大家就是不明白，突然就这样了。同学们也不懂。
我昨天晚上在联谊会上讲了一个故事。你听到，你们都没听到，我再讲给你们听一下你就知道了。有一个医生过古时候，有个医生，他一生是非常善良的，帮当地的村民看病啊，非常善良。生了第一个儿子是眼睛瞎的，第二个儿子是残废，第三个是脑子坏掉的。结果他去问人家，人家庙里的法师跟他说，你要修桥铺路，多做善事，你三个孩子才会好起来。他就是把自己祖上的所有的房产都卖了，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为当地铺桥修路，然后众善奉行，诸恶都不做。这么好的一个医生，最后第一个儿子眼睛瞎的死了，第二个出车祸，第三个脑髓体流脓出来，全部死掉了。全村的人都在哭，全村的人说，这么好的一个善良的人，菩萨你为什么不救他？老天爷呀、啊、你把眼睛睁开，为什么不救救他呀、啊、 结果在那天晚上他的太太做了一个梦，菩萨到梦中来跟他讲，就是因为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功德，所以本来这三个孩子是来要命的，来要你们家里的，让你们倾家荡产的，他们三个讨债鬼，因为你们家里做了这么多善事，所以这个三个孩子被提早再还完，他们离开了，接下来你们家里还会降生三个麒麟。果然几个月之后他太太怀孕，一直生了三个孩子，男孩全部都是中及第和状元。现在你明白了吗？
啊，
不是说你现在最后这点事情，他现在念七章，他是几年了只念的，但是他过去的业障，包括他从小长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他做了这么多的恶事，难道就这一两年念了七章这么努力就可以全部消掉吗？
还不消掉吗？
对对对，
明白了吗？
对对对，是是。
有什么好说的？
是。
你的业障这么重，靠一点点做好事，你做了一辈子强盗了，你说我做了一年好事，做了两年好人，你难道你就是不是强盗了吗？
不是强盗了吗？
对对，
那还有天律的。
对，是的是的，
明白了吗？
师傅您说的对对对，是的，并不是说你做一两年就很好的。
你看看他现在很
好，
就是说明他一辈子就好吗？你知道他过去造口业，知道他过去前世害人的经历吗？
对对，
啊，
是是的是的，
现在明白了吗？
好，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你恶报来的时候是你上辈子的积的缺德的事情，但是当这个医生开始修行出桥不入做好人的时候，那才会有你后来的善报，不是说把三个孩子全部能够转好的，这三个孩子是你的业障啊，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听懂了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哎，这个录音我叫都共修组要好好的听一下了，同学们。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嗯，下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很多同修不是改名字吗？想请师傅开示一下，一个好的名字跟这个名字的笔画有什么讲究呢？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生肖来确定名字的笔画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这个很难的，因为按照笔画的话
很难啊，
就比较很难了。
嗯，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因为这个呢又牵扯到很多专业的东西了。笔画呢是专门改名字的人用的，前的前几个字的笔画和后几个字笔画啊，正好它是个偶数还是个奇数，正好这个数字呢跟你的那个命啊，跟你这个属性啊，正好要相生相克，这个很不容易，就跟风水一样啊。如果你说你能懂得风水的话，那不要去找风水师了，道理都是一样。实际上这个笔画呢，
是的是的
啊，笔画你很难要很专业的，你就是台长我也不一定知道完全究竟，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去问菩萨，当然菩萨如果告诉我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那是可以的，但是我也不一定为什么菩萨说要叫这个名字姓什么，这里边多少笔画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明白明白。哦，师傅，你看，比如我找你给我起个名字，你是问到送到天上，天上再送下来，那这个名字起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我这个因果福德来给我起的，是这样吧？
对，
师傅。
比方说你有多少福德，他就会什么名字出现啊？比方说啊，你现在姓秦的人，对不对啊？姓秦的人，你叫他秦始皇，有什么用啦？啊，
嗯，是是是，
没有办法，你今天在美国，你说弄个总统啊 ，Ronald 里根啊，你叫你生一个孩子出来也叫 Ronald 里根好了，你能像里根一样做总统吗？不一定的。
嗯，不能。
明白了吗？
对对对对，明白了明白了。嗯，好的好的，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师傅啊，就是2015年，是不是应该我们就是消灾吉祥神咒，就是应该务必要念49遍呢？师傅。
对呀，就是这样啊。我已经讲过很多话，你们大家都记得了，所以很多人就拿出来了，我也不便多讲，有些事情大家记住了就好了啊。一个老师讲过的话希望学生好好记住，一个师父讲过的话希望徒弟弟子好好的记住就可以了，明白吗？多听啊，多听别人言，你总会吃苦不会在眼前嘛， 啊，
好了，嗯，我的话徒弟多，
好了，
会吃苦不会哎。
好的好的好的，嗯，喂喂，师傅听到到吗？
讲吧讲吧。
喂喂，
哎，我听得到，你讲吧。
我听得到。
听啊听啊啊，好，听好好好。下一个问题，同修的爸爸昨晚做梦，梦到儿子在佛台上玩，说自己要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走了，还说家里老是为了吵架，等他走了之后，让外公外婆不要吵架了。同修的爸爸哭着不让他走，同修的儿子说他是回天上保佑我们的，请师父解个梦吧。
首先这个孩子可能是从天上下来的，第二要看看这两个他们家里是不是经常吵架啊？如果真的吵架，这个孩子经常很无奈，真的会回去的。我曾经看见过有的人啊，就是这样的，爸爸妈妈天天吵架，孩子天天在家里闷的闷的，闷到最后孩子走掉了，啊，孩子很痛苦的，
嗯，
现在孩子的忧郁症都是这么出来的，现在的爸爸妈妈非常自私，吵架从来不管孩子的感情的，
从来不管孩子，
听得懂吗？
嗯，好吧，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同修曾两次将自己的部分功德送给家人，两次都梦到银行卡里被盗啊，同时也感觉自己的业障在增加，想请问一下师父，在送出自己的部分功德之后，是否自己的业障也在相对增加呢？还是只是功德减少而业障不会改变？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嗯，这个问题很好。首先呢，当一个人功德很多的时候呢，他把功德给别人，那就应该有保证。
那就应该有，
明白吗？
嗯。
如果当一个人啊，当一个人啊，
功
德啊有漏的时候，那么实际上他的业障也会增加。举个简单例子，你的好细胞在减少的时候，你坏的细胞就会在增加当中。道理都是一样。你有善的东西多啊，你红血球高的时候白血球就会低，白血球高的时候红血球就相对的低了，它没有一个制衡啊，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了，明白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嗯啊，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渡人的过程中，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佛友很年轻，十八九岁还在读书，但是怀孕了想打胎，他们在咨询如何超度孩子，是为了以后打胎了把孩子超度走。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告诉他超度的方法，是否会间接造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
你这问题我没有完全听清楚，就是说他已经想打胎了是不是？
他已经想打胎了是
不是？就是他呢，就是有，就是想打胎吧，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如何超度打胎的孩子，就是说是，但是是不是我们在不知道情况的情况下告诉他超度的方法，是不是会间接造业？
那会啊，他如果本来还在犹豫，你告诉他打胎之后你还能超度呢，你就间接造业。
哦，是是是。那师父，如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如何怎样如理如法的说呢？
叫他劝他不要打胎呀、啊。
不要打胎哈、
啊。
嗯。
如果你就跟他说打胎，你也不要不劝，你就告诉他打胎的危害性嘛。
告诉他打胎的危害性。
打胎不就是杀业啊、
嗯、
杀人一样的。嗯。
那主要是现在的一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就怀了孕了，哎呀。
那就没办法。
这个社会
啊、那有时候就没办法，十八九岁你只能让他自己业自己背了。所以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浑身都是病，就是年轻的时候打胎呀、啊、打得太早了呀。
啊，是，
哎，没办法的，
嗯，是的，
自己业自己背呀、啊，
是的，是的。嗯，那师傅，比如同修打胎了，把同修的孩子打胎了两个孩子，把两个孩子超度走了，但是他打胎的业障还有吗？超度走了业障还有吗？打胎的业障
当然有了。我问你，一件衣服你洗干净了，看上去像从来没有过一样，
嗯、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的呀、
嗯，
怎么会没有啊？你比方说你这个汽车撞过了、
哦、
你汽车撞过了，你说我把汽车修得像没有撞过一样，那问题还是撞过的呀。
哦，是的是的是的
啊。你说这个人抓进去做小偷了， 但是后来他啊放出来了啊，谁都不知道他偷过东西，谁都不知道他抓进去过。那你说他抓进去过不啦？他还是抓进去过的呀。
还是抓进去过。
啊、是的，是的，是的。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经营性保健用品，也就是成人用品，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
果报嘛，应该还是有一点的，这要看他的思维了。啊，这个至少说呢，这种啊，让人家呢，还是去想入非非。我现在这个他的这种业障呢，是根据别人的思维而来的。比方说，人家看见他这个商店了，就想去做那种男女之事了，那么他就有业障，对不对啊？但是反过来讲啊，很多人啊，通过他这个商店，他们不想让自己怀孕。啊，对不对啊？
嗯，
那实际上，
对对对对，
那也是一种娱乐，那也是不是太好？啊，凡是呢这些东西呢，都不是、
啊、
不是太健康的东西。你去看了啊，总是不是太好，总是让人总是感觉有一种不太安、平安、心安理得的感觉啊，啊，就是这样。你想想看，那些啊店里的，你比方说你开一个其他的店，你的孩子也可以帮帮你忙，对不对啊？爸爸妈妈做这个生意，
对对
啊，你如果这开这种商店的话，你自己养个女儿，你不会让她去做营业员吧？肯定被人家要调戏吧，对不对啊？你如果弄个儿子，还弄两个女流氓跑过来买这种东西，你儿子也是很难为情的嘛，对不对啊？这种事情总
是
属于阴的东西，
是
不是属于太阳的，这不可以的啊！啊，从正规的学佛人角度上来讲，虽然不算很大的业障，不像杀业这么厉害，但是至少说让人去动淫心啦、啊，这都不是太好的，明白了吗？嗯，
淫心啦，太好。
明白，明白，明白。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啊，下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的听力不好，现在做了耳蜗，语穴的效果也不好。师傅，这个孩子听力不好是前世造了什么因啊？个问题。
听力不好啊，上次讲过的、
嗯，
很多人嘴巴里讲人家坏话，
嗯、
会造成今世的口臭。
嗯、
很多人啊，口吃。讲不清楚是上辈子的两舌鳄鱼啊，像这种听力不好自己就知道了，经常的去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明白了吗？很多人听色情的东西，听色情的笑话，说色情的笑话，都会有类似的报应的。嗯，过多的去淫乱都会影响你的听力的，这个很简单的，肾脏跟你的听力也有关系，所以肾亏的人在这方面啊比较乐此不疲，所以他的肾脏会严重的衰坏，你去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啊。为什么很多皇帝他们都是肾脏不好，明白吗？好了。
明白哦，明白了，谢谢师父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很多师兄是根据自己梦中曾经飞起来，或者是身上有胎记而断定自己是天上下来的，请问师父这样的判断是否有点片面呢？
那当然片面了啊，长个胎记就是天上下来的，开玩笑了。开玩笑的、
啊、那
长
就还有的师兄是
身上长了一个痦子，身上长个痦子说，哎呀我是天仙呐、
啊、
那像印度人脸上去点一个，额头上面点一个都变天仙了，
啊，那师傅，那还有的师兄是根据自己飞起来就认为自己修得很好，会经常口无则乱的去谈论是非，随着口业的增加，脸色也在慢慢的变黑，请想师傅对沉迷于自己是否天上下来的同修，以及可能修天了的同修开示一下吧。
啊，其实呢，师傅认为啊，一个人修得好和修得不好。啊，都是他的根基所为， 根基最重要。
嗯，是是，
一个大楼造的高造的低都有待于它的基础，大楼的基础，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像这种情况呢，不能去首先追求自己啊，我是天上下来，我是不能讲的啊。你看台长到今天啊，人家讲我从来自己不讲啊，我也不知道，我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我们都是跟你们一样，都是弘扬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的一个弘法者，对不对啊？至于你自己的根基啊，不讲跑不了啊啊，你这个缺点不讲不得了。所以一个人不能沉湎于自己的一些功德和前世的这种根基上面，要懂得怎么样能够让啊自己的心中的佛果能够越开越大就好了。所以看你的今世的修为就知道你上一世的修为，你今世的修为不好，你上辈子好不到哪里去的。如果你这辈子的修为好了，说明你上辈子的根基就很好。所以用不着自己讲，别人会讲的。你只要做出菩萨的行为，别人就会说你像菩萨。你今天做出来像个流氓的行为，人家就会说你像流氓，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自己的好坏不要去追求，哎呀我过去是什么，我可以告诉你，就是你哪怕过去是再高的位置果位，你到人间来做坏事，照样现世报，把你抓起来，对不对呀？
对对对，
啊，你想想看，有很多人职位很高的啊，权位很高的啊，现在不是都抓起来了吗？为什么？
对，是是
啊，他们的果位会不高的，还要我讲啊？
还要我讲？
好了，
对，
到人间来迷失方向了呀，啊，
迷失方向了，嗯。好，明白明白啊！谢谢师傅慈悲开示。下一个问题，有同修许愿用自己银行存款的利息来做功德，在利息没有到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到账的时候，有一件功德急需要做，于是同修跟菩萨许愿，先把自己的生活费用来做功德，等利息到了，再把利息当作之前已经所做功德的生活费，这样如理如法吗？
嗯，这样没问题，这个如理如法。
这样，
嗯，
没问题。啊，没问题啊。嗯，好，有一位老妈妈梦里有个声音提示她，梦到若有烦心事，请看相烦之事，请问师傅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相烦之事啊？我听不懂啊。
喂？
啊，什么叫相烦之事啊？
喂？
听得见吗？喂？
喂？
啊？
喂喂？
啊？
哎，师傅可能信号不大好，
啊，
我这边。嗯。
啊，就是什么叫相烦之事啊？我没听懂啊。
就是若有心烦事，请看相烦之事。相是相火的火，相烦是烦人的烦，这是什么意思啊？
啊，相烦之事，这是这个老妈妈睡梦当中讲的，还是自己编的？
梦中有个声音提示他。
啊，相烦之事，相嘛就是天上呀，烦嘛就是凡间呀。叫他把天上事情跟人间事情分开呀，这就很明白了嘛。一烧香不就是上天了吗？
哦，谢谢师父。
啊，凡不就是凡间呀。
好的好的。哦，好的好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啊，最后一个问题吧。嗯，有一个同修就是梦到她老公非请她去看电影，她呢去买了两张门票。就是两张，结果一看两张门票是两只小乌龟，是什么意思啊？非要请他去看电影？
请他去看电影，最后买了两张门票，两个门票是两个小乌龟，是吧？
嗯，
说明他在发，
嗯，对对对，
他说明他在发 DVD 当中啊，他已经延寿了。门电影嘛，就是 DVD 啊，就他发师傅的光碟的时候，他已经很多人已经信了，说明他已经延寿了。小乌龟们延寿呀，一个乌龟至少五年，两个小乌龟们好了，十年延好了。
哦，哎呀，随喜随喜随喜。嗯，啊，好的好的。嗯，师傅，有一个人啊，再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业障比较重的人，是不是就算拜师也种不上莲花呢？还是业障重的，只要拜师就种上了？
完全正确，业障中的人拜的师都莲花不一定种得上去。我是看到过好几摇摇晃晃栽不上去的，又下来了。
哦，那业障比例多少才能种上莲花呢？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你至少不能超过五十吧？
不能超过五十吧？
哦，50%。
啊，
好的，好的，好的。
啊，
哦，好的好的、嗯。
那你比方说，如果能够种上去的人，你至少说五十。比方说你恶，你就是连50%都没有这种善缘的人，那你只有40几的话，那你肯定种不上去了。
你肯定种不上去了。
哦，就是他们想拜师，业障太重，师傅也是没办法。
这次我收了一个弟子，不就是这样的吗？他不告诉我们他是残废，他连手都没有，结果他也不想，话也讲不清楚，刚才还打进电话来了。你说他怎么救人，他怎么渡人，他只不过想让师父给他加持一下。他骗了我们。
对，
所以他怎么会好呢？你想想看，他手都没有，他能上天吗？我问你，菩萨到天上手都没有怎么办？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宗旨，佛教经典里面讲到啊，如果一个人身上有残缺不全的，那是不能做比丘和比丘尼的，明白了吗？
明白，是的。好的好的，哦，师傅啊，就是最后一个帮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上次不是说我问您，不是说是烧小房子之前可以念3遍大悲咒吗？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这张小房子吗？加持小房子的质量。但是有的同修就问，如果我烧的7张一波或者是21张一波念大悲咒有什么比例呢？就当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
大悲咒跟什么有比例？小房子啊？
就是念小房子，烧小房子的时候啊，比如我烧7张小房子念几遍大悲咒，烧21张小房子念几遍大悲咒呢？就是念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加持。
大悲咒没关系的，大悲咒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没太大关系的。
哦，好的，不好意思，今天的信号可能不好，师傅我问到这里，感恩您，
好，没关系，
好，再见啊，
好，再见，
再见。
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那么下半时呢，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好，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